我们这堂要看的是怎样向未信的丈夫传福音。其实这个题目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怎么样和一个不愿意按照我的心意去生活的男人相处对不对？我们很希望他能够这样，但是他都不愿意，所以我要怎么样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我要怎么样让他愿意按照我希望的样式来跟我一起生活呢？几个礼拜以前，其实就两个礼拜以前的星期六的晚上11:30，那天其实我们全家都已经很累了哈。晚上11:30，我坐在餐桌上面，我在预备第二天主日崇拜的讲章。我家里有一本比较大的圣经，可是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些重要的笔记在这一本小圣经里面，所以我就说，哎呀 Honey， 糟糕了，我的圣经。然后我先生就说，在车子里，对不对？所以他二话不说，他站起来穿了一件夹克就往门口走过去。我没有请求他帮我拿哦，他就自己站起来了。这时候我的大儿子在场，他现在读大学3年级，这个大三的男生在那里看到这一幕，他简直是不敢相信，他为他的父亲打抱不平他说 Daddy 你就这样就去了。因为我儿子知道我们那一天其实我们家每一个人都很累，他晓得他爸爸，其实他爸爸是早睡型的人哈，那天被我们拖到11:30，他爸也还没睡觉。他说 Daddy 你就这样去了，你为什么不能跟妈咪说你很累呢？然后你看看妈咪会有什么反应。这个时候我先生已经在门口换鞋子了，他说能够帮你妈咪到车子里去拿东西是我的荣幸所以这个时候我儿子也没话讲了，那就剩下我跟我的儿子在客厅里面了。所以我的儿子转过来问我，他说妈咪，如果爹地跟你说我今天很累，你会怎么样反应呢？我说 He never did, He never will, so I will not answer you 我说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他未来也不可能，我相信他也绝对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所以这样的问题我不需要回答。很多女人听到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好羡慕我，对不对？你羡慕我吗？最近才有一位女士说她来参加我的聚会，她说我一开始来参加冯姐的小组，我是两手放在胸前然后这样子斜眼看着她的，我心里想为什么这个女人可以把她的先生玩弄在她的手掌中她一开始非常不屑你知道吗？可是她又非常的好奇，她想知道到底秘诀在哪里。第二天早上，我说这件事件的第二天早上，我跟我先生讲，我说 Honey 你知道你的儿子多么佩服你吗？那天晚上当我跟我儿子说我不会回答你这种问题，然后我儿子就说啊，我还没有资格结婚，我还没有资格结婚，因为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他说我简直对爹地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知道你的儿子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吗？然后各位你听听我先生怎么说，这是秘诀。他说 Honey 我为你做的事大家都看得到，我为你做的事儿子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你为我做的事没有人能看得到他说当我们关起房门之后，你为我所做的事哪是任何人能看得到的呢？你愿意我去跟我们儿子说你为我做了什么事所以我对你这么好吗？我说千万不要讲，千万不要讲。他说那真的，他说那就难为你了。我先生觉得我常常被人家冤枉哈，人家都看到他对我多好，但是都没有人看到我是怎么样在其他的事情上让他的心里完全满足。各位姐妹， 你希望你的先生信主，你希望你的先生成为那一个敬畏上帝，成为那一个对你体贴，然后又爱小孩，又愿意花时间在家里，还有什么啊？帮你做家事啊？我还漏掉什么吗？负责任，对不对？啊，这个不要把经济的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你希望你的先生是一个有自信心，一个愿意做领导，愿意负起责任，但是同时又是温柔体贴，以家为中心，以家为优先的敬畏神的，在家里做属灵的领导者的这样的好男人，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女人心里最深的期望。那我告诉你，上帝给我们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我们今天不仅要看这些简单的原则，我们还要看到圣经里面一位非常成功的女性。那我告诉你，她的丈夫是全世界最无理、最独裁、脾气最坏、最不体贴、最没有仁慈的心、最不信靠上帝的一个男人。但是这个成功的女人却能够让她的先生最后一步一步全都按照她的意思去做。那我们也来看看她成功的秘诀。但是首先我们来看你的讲义里面说，丈夫归主是谁的责任？或者我要问的是，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好男人，刚才我前面讲的，所以不管你的丈夫是不是基督徒，有的人的先生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对他还是很不满意啊，你觉得他还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对不对？好，如果你的先生是这样的人，那么我要说，让他成为那个属灵的头，又体贴又这个按照我们刚刚所叙述的，这是谁的责任？是你的责任吗？你有责任让他信主吗？你有责任让他成为那个好男人吗？各位，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没有责任。过去可能你觉得你哎呦充满罪恶感，好有压力哦，他都不信主，哎呀一定是我，都是我没有，我祷告不够吧，我这个不够。那各位姐妹，我今天要让你知道，他有没有信主，他是不是一个好男人，他愿不愿意温柔体贴，他自己要负100%的责任，甚至我要说，他如果有外遇，你都没有责任，那是他的责任，是他选择去外遇的，是他决定背叛你的，是他决定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或者他决定应着景象不来信靠上帝的，这是他的责任。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就没有你的责任，我们需要把他应该负的责任还给他，所以你不要去替他担负他应该负的那个责任。譬如说，他愿不愿意来聚会啊，他愿不愿意祷告啊，他愿不愿意听牧师讲道啊，他愿不愿意对你忠诚啊，各位，这是他的决定，但是你有你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各位姐妹，你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要去管丈夫有什么责任，我们不要去管他做了哪些事，那些是他要向上帝交账的，他要向他自己负责的。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上帝绝对不会说，某某姐妹，为什么你先生没有信主？他不会问你这个问题。他也不会说，某某姐妹，为什么你先生有外遇？为什么你这个男人不体贴？为什么他不爱孩子？为什么他不是属灵的领导者？我告诉你，上帝绝对不会要你为他的这些事情负责。可是上帝却会说，某某人，但是你 OK， 你不用为他负责，但是我要你做的，你有没有做到？他有没有信主不是你的事，那是他自己决定的，但是我在圣经里面吩咐你应该做的那些事，你做到了吗？不管你先生有没有信主哦，各位姐妹， 你都要为这些事情，上帝托付你的角色里面，你该做的事，你要负200%的责任。你不能说因为他很糟糕，因为他这样，所以我不得已啊，我就对他凶啊。 No no， 你对他凶，你对他不尊敬，那就是你的责任了。他做什么那是他的事，你有没有做到你该做的事？所以我们一开始把责任划分清楚，现在我们来看看，那我们做妻子应该尽到的责任是什么。我需要麻烦你翻开圣经，彼得前书3:1-4。各位姐妹，我也要告诉你，要一个男人改变不难呢，要你的先生改变一点都不难呢，因为圣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需要做到我们这个部分的事情。彼得前书3:1-4，我们一起慢慢的来读。我想请你一面读的时候，一面来思考这里面真实的意思是什么。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好，其实第五节也很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人跟什么样的男人结婚呢？啊，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丈夫？不信从道理的丈夫。所以第一个，这个男人不信，没有信心，他不信上帝。第二，他是什么样的男人？不听到，他也是不喜欢听牧师讲道的男人，可能他也是一个不聚会的男人，他也不喜欢别人向他说教，他不喜欢来听演讲。你知道吗？今天如果我们办一个弟兄会，我看着不会有这么多男士出现。很多男人认为好听讲道哦，夫妻相处你去听就好了，我们没什么问题啊，如果有什么问题都是你的问题，所以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没问题了。很多男人是不喜欢听到的。那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这位女士这种妇女，他们的丈夫正是这样的人啊。在当年也有很多这样的男人，跟我们今天差不多。这些男人怎么样？不信从道理，也不喜欢听道理，不喜欢听真理，不喜欢听讲道，不喜欢别人教导他。那但是彼得给这些妇女一个非常大的盼望，他说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什么品性。请问品性是什么？你的行为，你的品格，能够因为妻子的品性和行为被什么感化过来。哎，你们知道感化的定义是什么吗？有一次我到一所大学里面去演讲，对一群教授，刚好在场有国文系的系主任，我就说，系主任，请问感化的定义是什么？他说，那我们就把两个字拆开嘛，感就是感动嘛，化就是变化，就是感动而变化。哎，我说这个真好。所以你的丈夫会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动而变化。各位，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变化，他发自内心的改变，而不是你掐着他的脖子，而不是你拿着刀抵着他的喉咙说你改不改，你不改我就杀了你，你不改我就威胁你。多少女人用威胁的方式想要逼迫他们的丈夫改变，但是没有用。如果有用，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家庭问题。那一招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彼得吩咐这些妇女，如果你的先生是不信又不听道理的，你要用你的什么 品性来将他感化过来。然后接着彼得就说，什么样的品性呢？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所以这个女人是贞洁的，她对她的丈夫心里面是忠诚的，她不是偷偷去享受别的男人对她的仰慕和倾心的。各位女士，可能你的先生已经不再对你追求或者恋慕哈，所以有的时候有别的男人欣赏你的时候小心哦。尤其教会这个有我说什么，又属灵又爱主的弟兄哦，说哇，姐妹您的灵命真好啊，这个时候你心里就飘过去了。这个叫做对你的配偶不忠诚。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先生在心里面对我们不忠诚，遑论他的行为了哈，连他的心里面去被别的女人吸引我们都不能够接受。那我们自己也需要在人在神面前，在我们丈夫面前，也是在我们自己面前，我们要有贞洁的品性。还有呢，敬畏的心。这里敬畏，敬畏神也敬重人。一个敬畏的女人，她里面是谦卑的，她不是浮躁的，她不是愤怒的，她是愿意虚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可见得当年的妇女也非常看重她们外表的装饰。但是彼得在这里鼓励姐妹们，只要以里面存着什么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如果我们来复习一下这里彼得给上帝透过彼得，我真的相信是上帝感动彼得对姐妹们，尤其当姐妹有未信的丈夫，或者你的丈夫他的所作所为让你很不满意的啊，哪怕他是基督徒也好，我们要怎么做呢？这里说贞洁的品性、敬畏的心，还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你说冯老师啊，我已经试了两个礼拜都没有效哎。这里彼得说多久？长久。你知道长久是什么意思吗？一生之久。你不要告诉我你只试了三年都没有用。彼得说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你知道这是上帝要我们女人拥有的最美丽的一个装饰。The mark of a beautiful woman， 一个美丽的女人她身上最重要的一个记号，圣经说是长久温柔还要什么安静。这里的安静啊，不是说好把嘴巴封住都不讲话，这里是安静的什么心，温柔安静的心。不是只有外面的，而是在内心的。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所提的这些品格、这些特质，如果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持续的彰显这样的一种品性，她就成为全世界最有魅力、最有吸引力的女人。男人是没有办法抗拒一个有敬畏、有敬畏的心，还有我们刚刚说什么贞洁的品格，还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样的女人。那我在这里讲的不是只是她的外表，是她的内心。你要成为你先生无法抗拒的那个女人吗？你要成为你先生能够长久被你所吸引的吗？你就需要有这些特质。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特质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怎么样的来彰显。几天以前我听到一位姐妹的分享，那她也是在学习这个功课，什么叫做其实彼得前书刚才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当什么顺服，我们还漏提了一个顺服哈。这位姐妹哈，她也一直在学习这个顺服还有温柔安静的功课。 她说啊，以前她跟她先生去大卖场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画面是很有趣的。他们推着车子，她就一直把这个货物啊放到车子里，然后她先生就跟在她后面，把这些东西再放回架子上。她说，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小气的男人，所以他们经常为了花钱用钱的事情上有很大的争执。可是当他看到圣经这样的教导，然后他也诚恳的愿意上帝来改变他之后，那这一次呢，就是这上个礼拜他们去到一个新的大卖场，他们过去没有去过的，然后先生就在门口办这个会员卡，对不对？然后他就注意到这个职员呢，有问他，工作人员有问他先生说，你要不要替你太太办一个副卡？他先生就说不必了。这个姐妹心里就想，哼，你就是怕我花钱，你就是每次都要操控我们的钱。但是她要学习温柔安静，学习顺服，所以她就在旁边没有讲话。她就说，老公，你不帮我办副卡，那以后我们来买东西都得你付钱咯。他先生说，那当然了。所以好吧，他就吞下这口气。他想他先生就是怕他自己一个人跑来乱买哈。然后他们就开始在看看东西了。他有一样他很想要买的东西，可是呢他先生就说，我们不需要那个。他说没关系，我们看一下，不用买，看一下就好。所以他们就过去看一下，然后先生就，然后他也没有要求要买哦。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就会跟他先生说，你都不体贴我们，你赚那么多钱，你为什么这么小气？这个是孩子很需要的东西。他就会开始跟他先生争执。可是那天他说，看一下，不买没有关系，看一看，哦，知道价钱了，好，就走了。哎，先生有点奇怪，这个女人今天就没有跟他吵架哈。然后他说，接着我们在逛大卖场的时候，他说我都没有拿东西哦，我就等我先生哦。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嗯，那个带减价，去拿那个来。他说，嘿，这次是他要我去架子上拿东西哦。所以然后我先生说，哎，那个水果不错，去拿那个啊，哦，你去挑。所以他说真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以前每次逛卖场回来就大吵架哈，结果这一次呢，他说我就学习顺服温柔安静。结果呢最后算钱的时候竟然不到1000块耶。他说，冯姐，然后我就按照你所教的还要赞美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先生说，哎呦，老公你好棒哦，你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都还不到1000块耶。先生就说，对啊，那看你跟谁买啊。所以先生就很高兴的付了钱。然后那一天在回家的路上，先生就过来好几次握住太太的手说，哎呀，老婆，是你改变了。我告诉你，我从头到尾我还是同样的人，你看我们今天买东西会有这么不同的结果，是因为你改变了。你知道这个先生的意思是什么？我没变哦，我以前就跟你说过哦，我们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只要你改变我们就没问题了。你看嘛，现在因为你改变，我们这次就没有。你知道这个男人到这个时候还要面子耶，我们就要给他面子，对不对？哎呀，这个姐妹说，对呀，老公，对呀，我需要改变啊。对呀，我最近很有改变啊，谢谢你，谢谢你。顺服、敬畏、贞洁、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你就成为一个没有男人可以抗拒的女人。各位，像这位弟兄所说的，我说前面那个丈夫所说的，他没有改变呢，可是当他太太改变，你发现他们的关系就改变了。其实这个男人也改变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你可以带动你们的关系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怎么样让丈夫愿意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其实很简单呢，包括怎么样让他愿意信主。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圣经里面非常成功的例子，可是我发现这位女士却不常被人提起来当做我们妇女的典范哈。所以今天我要特别给她一点 credit， 我要特别把这个尊荣加给她。这就是在旧约里面的皇后以斯帖。 那如果简单的说，以斯帖其实从小可能在战，他是一个战乱中的孤儿。以斯帖记在你们圣经的484面。以斯帖，我要说他从小可能是在战乱当中长大，然后他们成为被俘虏到那个强国侵占他们国家的那个国家去哈。那因为以斯帖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后来他就被选中进入王宫里面，甚至当了王后。如果我们要从今天的心理学，或者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内在医治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以斯帖应该是一个心里面充满破碎、伤害、不安、苦毒恼恨的女孩子，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她是在战乱中长大的，她没有父母亲，也没有听说她有什么兄弟姐妹，她是她的
堂哥莫迪改
带大的。而在很年轻的年纪，她就被选中进入皇宫里面，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甚至不同的文化，也有可能是一种不同的语言，要跟不同的种族的人相处，然后竟然有一天她成为了王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以斯帖她里面所受的伤害也好，孤单或者恐惧或者委屈，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可是以斯帖却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勇敢的女人，以至于当她嫁给了这么一位不讲理又独裁又充满愤怒、情绪化又奢侈厌乐昏庸，我还能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亚哈随鲁王呢？她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之后，她竟然能够在最重要的关键时刻，让这个男人完全甘心乐意的按照以斯帖的心意，甚至去改变他原来所下的命令。你知道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们来看看以斯帖他当时所面对的困难，在以斯帖记第一章里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国王哈。我们从其实以斯帖记第一章前面1-8就叙述亚哈随鲁王他的丰富，他多么的富有，他多么的有权位他也非常骄傲的让所有他下面的臣宰哈来看他的荣华富贵，他开放他的王宫180天呢，让人家尽情的来观赏他皇宫内所有的珍藏，所有的他战争里面的掠物哈。亚哈随鲁王是在战场上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国王，那他也跟着这些他周围的人喝酒饮酒作乐。然后第九节，王后瓦什提，这个是在以斯帖之前的一个王后哈。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第7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这7个人。第11节说，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哇，这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哦。国王要王后出来，因为她很美丽，国王要这个女人来让大家看看你多美丽，目的是怎么样？是让别人说，哎呦，国王你真有福，你娶到一个这么漂亮的王后，是不是？往脸上贴金子，他希望这个王后给他面子。可是这个王后也是一个很前卫的女人哦，我绝对不是花瓶啊，我不是随传随到然后放在众人面前让众人观赏的你的战略品之一。所以这个王后哈，她也坚持她自己的主权、自由和尊严，所以她没有按照 亚哈随鲁王的意思去做，然后这里说这个王，这个国王怎么样，非常的愤怒，心如火烧，结果最后结果就是他把这个瓦什提王后废掉了，然后再去选另外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来做王后，所以以斯帖在这个时候就得到了王后的位分和名分。各位女士，我也要你注意一下瓦什提哈。瓦什提其实他所做的，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和这样的婚姻里面，其实没有错，对不对？这是我们女人应该有的权利，我哪是他随传随到，他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物，对不对？不要把我物化。这个是现在很多这个女权运动的人在说的，各位你知道这个也没有错，但是我要说的是，当瓦什提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跟他的先生相处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一个破碎的婚姻，他们离婚了，他把他废掉了，就是他们之间的结局却是分裂。瓦什提所做的事情在外表上看来是没有错，但是却不够有智慧。我不是说亚哈随鲁王对这个男人也错到无以复加，但是从我们女人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候最有智慧的处理这种问题的方式是什么？所以我们下面来看看，当以斯帖上任之后，她是一个敬畏神又有智慧的妇女。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这个细节我在这里不详细叙述，我请你们自己回去仔细的看圣经。以斯帖记是非常精彩绝伦的一本好书啊，它的 volume 它的这个内容不是很多哈，几章你就可以把它看完，在十几二十分钟内你就可以把以斯帖记读完，但是它里面却精彩到让你拍案叫绝，因为它里面每一个事件的先后顺序啊，如果有一点点差错哈，就全军覆没，全盘皆输啊。但是那个事情安排时间的巧妙是啊，我觉得最棒的编剧大概都无法编出来有这么奇妙的一个排列。但是以斯帖在这个时候他所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国王接受一个他的宰相哈，叫做哈曼，就是一个很充满企图心的一个宰相的一个错误的建议，所以国王就决定要把以色列人全部都消灭。那以斯帖刚好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所以如果犹太人全部被消灭，那王后以斯帖也一样要送命。可是这个时候莫迪改就跟他说，你要赶快去见王，然后替你的百姓啊向王来陈情，请求他不要下这个命令，把这个命令收回。以斯帖那个时候很为难，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被王召见进入王宫，根据王宫里面的规定啊，如果国王没有召见我们擅自闯入进入这个朝廷去见王的话，是会被砍头的。可是最后长话短说，以斯帖决定冒生命的危险来做这件事。所以你来看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今天以斯帖他所遇到的一个困境是什么？是他的先生做了一个错的不能再错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如果做下去，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就是以斯帖的同胞，会面临死亡的一个结局。那我相信她的丈夫因为做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上帝也不会放过她。所以这个太太，这位妻子很清楚地看到她先生所做的这个愚昧无比、错到不能再错的一个决定，不仅是伤害到一个整个民族的生存，也伤害到以斯帖王后本人，然后上帝也因此不会放过亚哈随鲁王，所以这个国王自己也会受害啊！上帝审判的手也会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要怎么样来阻止他的先生做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要怎么样来拦阻让这个错误发生呢？第一个， 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以斯帖记四章十六节讲到以斯帖他就决定他要禁食三天，然后他不仅仅自己禁食，他也要他的宫女跟他一起禁食三天。这里没有提到以斯帖祷告，但是我相信他禁食就是祷告，他禁食祷告三天，他要他的宫女也跟他一起，因为这件事情是何等重大，他要去见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会被杀，但这是以色列百姓唯一的希望，所以这个也是拯救亚哈随鲁王，拯救他先生唯一的希望。他要怎么样让他先生看到他所做的是这么昏庸的一个决定呢？以斯帖郑重其事，第一他禁食三天，然后他要所有犹太人也跟他一起禁食三天。所以各位姐妹，你要有一个信靠敬畏神的心，不要轻举妄动，在你跟丈夫要表达你的意见或者给他一个建议之前，或者告诉他他所做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之前，你需要存着非常敬畏神安静的心在神面前。以斯帖用了三天禁食祷告，他把手中所有其他的事情放下来，他专心寻求神的面。我认为在这三天里面，上帝给了他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以至于后来他请哈曼跟亚哈随鲁王吃饭，亚哈随鲁王说，哎呀，看到这个王后心里畅快，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就算国的一半我都给你。我惊讶地发现以斯帖没有马上说，国王我要的是什么，没有，哎，他等再等再等，我相信是因为上帝跟他说以斯帖时间还没有到，因为以斯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所以他与神之间是相通的。以斯帖花了三天来亲近神。最近我有几个我们很熟悉的姐妹，她们两个人因为先生都在大陆经商，在大陆工作，她们就约好要为丈夫祷告四十天，但是呢她们没有办法四十天全都禁食，所以她们说我们为丈夫禁食四十餐，所以每天她们为丈夫禁食一餐，然后就约定一个时间，这两位姐妹一起在电话里面祷告。哦，她说我们有时候一祷告就一个小时啊，哇，怎么祷告的时候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这两位姐妹分享，前两天她们才说，她说你知道，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然后我们发现第一个是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发现当我们为丈夫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求你改变他，求你保守他，但上帝转过来都说，某某人你呢，你需要被改变吗？上帝就光照他们里面的自我，光照他们里面的没有信心，光照他们里面常常还想去操控丈夫，不愿意把丈夫完全放在上帝的手中。他们说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上帝让我看到第一个要改变的是我自己。不久前我跟一位姐妹在谈话，我问她说，你丈夫信主了没有？她说没有，哎呀，所以我需要迫切为他祷告。我说 No， 你先迫切为你自己祷告。我们先要为自己祷告，然后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有做到彼得前书三章那里讲到我应该做的吗？我有顺服吗？我有什么贞洁的品性、敬畏的心吗？我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来作为我的记号吗？各位，这是你的装饰，你每天早上用什么装饰你自己？你擦粉吗？你擦口红吗？你注意你的容貌吗？你每次在厕所的镜子前面，你都非常注意你看起来如何？但是我要说，有一个更重要的装饰，是远比这些更有吸引力的无限万倍的，不知道多少倍的那个装饰，就是我们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敬畏贞洁的还有顺服的心。所以为他祷告， 但是我们也为自己，我相信当我们为丈夫祷告的时候，上帝要光照我们，我们要愿意被改变。以斯帖他先放下一切来进食祷告。第二，第一，以斯帖他不仅信靠神，他也谦卑地敬重他的丈夫。圣经里面要我们敬重我们的丈夫，很多人说，可是冯老师他做的实在不配，没有办法让我愿意从心里敬重。哎，请问亚哈随鲁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他真的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又幼稚不成熟的男人，只是因为这个王后不愿意出来亮亮相，他完全不懂得尊重。哎，你知道这个男人在他的脑子里面根本没有尊重别人这样的观念。他是怎么样对瓦什提的，我相信他也怎么样对以斯帖，但是以斯帖却在每一个细节上面表现出对王的敬重。我旁边写了三节经文，以斯帖每一次开口对他先生讲话的时候，他都说，王若以为美，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他的意思是说，亲爱的， If you think this is good，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那可不可以这样呢？亲爱的，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可不可以怎么样呢？有一位姐妹说，哎，这个我想把我们的房子处理一下，冯姐你觉得如何？我说你干嘛来问我？要问你先生啊。哦，她说我平常都是做了决定就去做的。很多女人今天在婚姻生活里面是这样，我们是比先生能干，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看法似乎也好像比我们先生准确。但是以斯帖她是谦卑敬重的来到丈夫面前说，如果你愿意，如果你觉得这样好，那么我们就这样做好不好？我若在王眼前蒙恩，如果你愿意给我一点恩典的话，可不可以今天怎么样？各位，你是这样对你先生讲话的吗？还是你常常说，去帮我把衣服拿去洗衣机洗？我们是用吩咐他使唤他，还是对他抱怨，为什么我托你做的事情都没有做？以斯帖是说，哎呀老公，如果你今天愿意给我一点恩典的话，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把衣服放进洗衣机，只要做这件事就好了，我会 万分的感激你。这是以斯帖成功的地方。我再次提醒你，他的先生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男人，但是这招对这个不成熟的男人都有用。但是很多深受委屈的女人都只看到这个男人怎么样的可恶，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谦卑敬重下来说，老公，其实你在一百件事情都做得不好，但你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好，你知道我们愿不愿意去告诉他，他做一件那个对的事。像刚才那位女士说，哇老公你好厉害，1000块钱不到你就可以买这么多东西，这是她先生做的一件对的事，而不是为什么你以前都不愿意带我来大卖场呢？为什么以前我每次来我们都要吵架？你看你以前都那么小气。她不去提她先生做错的，但是去提她做对的，这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女人。谦卑敬重，对她语气温柔。下面以斯帖主动取悦，他怎么去见王的？他穿上朝服预备宴席。各位告诉你，这里就讲到男人的两个最大的弱点，第一个是他的眼睛，第二个是他的胃。穿上朝服，以斯帖看起来很美丽，以斯帖刻意为他的丈夫装扮，他穿上他先生最喜欢他穿的那一套衣服。你呢？你知道你先生喜欢你穿什么衣服吗？男人喜欢看美女，这不是他的罪，上帝造他如此。我们需要愿意为丈夫装扮我们自己，去诱惑他、okay? 第二个，他为他摆设宴席。男人的胃，男人爱吃，男人需要觉得他的太太愿意付一点点心力来为他预备一餐 丰盛的佳肴，这个男人就觉得被爱耶，你知道吗？你跟他说我爱你，他感受不到耶，可是你为他煮一餐饭，很可能他就觉得啊，我好幸福，老婆你真好。还有你为他打扮得美美丽丽的，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男人。亲爱的姐妹，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丑陋的女人，上帝绝对不创造 ugly women， 上帝造的女人都是 beautiful。 你是美丽的，不管你今年几岁，不管你的身材如何，不管你的皮肤，你的身高，这个都不重要。上帝创造女人，他天生赋予女人 beauty， 他把美丽赐给了女人。所以各位每一位姐妹，你要相信你是美丽的， you are OK， 不是说服自己，你真的是。我常常问我先生说，你觉得我漂亮吗？然后李哥就会问我下一句话，你喜乐吗？我先生的意思是，喜乐的女人是最美丽的。一个女人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是如果她的心里面是愁苦的，她仍然像一朵凋谢的花。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心里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温柔安静的，你知道吗？她所展现出来的是无比的魅力，她那个上帝创造的那个美就能够更多的被发挥出来。所以每一位姐妹，你是美丽的，你需要为你的丈夫来装扮你自己。下面这里说，主动的去满足他的需要。你知道你先生最喜欢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他最希望你为他做的是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请你去问他，或者他不好意思说，你就要接受他心里面的意念啊。其实大部分男人想要的事情都差不多啦啊，我想说你先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啊，他想要你做的跟一般男人想要太太做的是差不多的事。所以在我的小组里面，我非常鼓励我的姐妹们要经常主动的去满足丈夫的需要。所以有一位姐妹就分享，她说前阵子她先生回来啊，因为在工作上遇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先生每天就是这样子啊，好像失魂落魄的，然后跟太太说，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变成黑白的哈，没有颜色。所以这位姐妹听了我的劝告，她说有一天丈夫下班回来，她就刻意打扮了自己，喷一点香水。各位我告诉你，香水是为男人设计的哦，很多这个香水公司他们要去设计或者创造一个新的味道的时候，他们是去测验男人的反应哦，他们比较不是去测验女人的反应哦，因为女人喷香水其实是在向男人表达一个讯息啊，所以他们往往是看男性的反应如何。他们让这个模特儿喷了不同的香味的香水，然后在一群男人面前远远的啊这样走过，那这个味道会过来，然后他们就要注意这些。有多少男人抬起头来看那个就是比较吸引男人的味道。所以各位用一点沐浴乳，用一点香水，男人对味道是很在意的啊。所以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整洁卫生。你说他都不在意他的整洁，哦，但他会在意你的所以把自己装，所以这位姐妹她就啊喷了一点香水，她说我就换了一套很有暗示性的衣服然后把自己哎化妆。各位你不要每一次都洗完澡脸上一点颜色都没有哈，然后想要诱惑你先生，这不是100分啦，我说这个70分而已啊。如果我们真的诱惑我们的丈夫，你知道吗，你的脸上的化妆仍然要保持一些，然后穿着充满暗示性的衣服。先生回到家里，他说我先生一看到我他就懂我的意思了，然后我们就双双进入卧房。这位姐妹说，我实在不懂得要怎么做这件事，她说过去我都是被动的，但是冯姐说我们女人要主动，所以我就在想，主啊我该怎么做。她说从头到尾我都在祷告我都在问主说，主啊这样可以吗？那样她会喜欢吗？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呢？她 他说我们结婚十几年，从来我没有这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结果那一天我先生对我说，啊，我忽然发现我的人生又变成有色彩的了。最近他们度过他们结婚将近20年的结婚周年，这位姐妹非常感动地跟我们说，你知道这是有史以来我先生第一次计划我们的结婚周年要怎么过，他竟然在一个5星级的大饭店里面订了一个房间，然后那天我们把孩子交给别人，我们两个人就去度过我们结婚将近20年最浪漫的一个周末，一个结婚周年庆。各位你知道吗，这是可能的，结婚这么多年，将近20年，我们还是可以去重建那种浪漫甜蜜的感觉。你愿不愿意主动的去满足他的需要，你就发现你所回收的是远超过你所付出的。另外一位姐妹非常愁苦的来找我，冯姐怎么办，我先生要求我跳铜管舞给他看。各位我告诉你，我都没有看过什么叫铜管舞，但是他至少他，我看他先生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哈，啊，反正不是我们良家妇女会做的事情就对了。他怎么办啊？我觉得好痛苦啊！他要我做这件事，我说小姐你要感恩呢，因为这个代表你先生不会自己跑去那种地方看，他很想看，但是他又因为你先生也是一个好弟兄啊，他又不愿意得罪神，也得罪你去那种地方。所以他请你做这件事，我们要欢喜快乐耶，至少你知道是你跟他耶，对不对？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回去跟他说，老公你给我一点时间练习练习，我需要时间练习。所以哎呦，他先生好高兴啊，经常问他说，老婆你练好了没啊，他说还没有还没有，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他现在就非常期待啊，期待了几个月，终于在某一年的暑假，这位姐妹练成了。他说哎，我真的不能再拖延了哈。所以他常常站在镜子前面做这件事，他就觉得，各位你知道吗，他要对抗的是他里面过去对这种事情的一些这种排斥和定罪哈。你知道吗，其实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快乐，只要是夫妻的关系其实是圣洁的。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那种女人在做那种事，而是说我今天愿意取悦我的丈夫，我愿意放下我的骄傲，我愿意放下我的自我，然后做一件让我先生快乐的事。只要是夫妻在一起做的，其实上帝是悦纳的。所以这位姐妹终于练成了，那天晚上她先生非常的期待，所以他们她就开始跳这个舞给她先生看。她说哎呦，感谢赞美主，我才没跳几秒钟，我先生就说够了够了，不用跳了，赶快过来吧过来吧。你知道吗，从此丈夫就满足了，他说这个帮助他们的夫妻关系向前跨要一大步。所以各位姐妹，我们都希望先生主动的取悦我们，对不对？你希望你先生怎么取悦你，对你说我爱你，对不对？你希望先生下班回来主动的拥抱你，你希望他每天给你一段时间坐在那里听你讲心事，听你倾诉，然后说我了解你的感受，是不是？我们希望丈夫用这样的方式取悦我们，我们希望他帮我们做一些家事，我们希望他主动的愿意陪孩子。那我告诉你，这些对男人来说也需要他放下身段来做的，对他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也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他天生就愿意做的，他也需要放下他自己来做这些事。那我们先生的心里何等期待， 我们在他们的需要上面主动的去取悦他，主动的去满足他。以斯帖知道他先生里面的需要，所以他穿上朝服，然后为他摆设宴席。以斯帖放下身段来取悦她的丈夫。第一，以斯帖耐心等候，她不勉强，她不急躁。我刚刚说了，其实第一天以斯帖去见王的时候，王就说，哎呀，王后啊，你要什么就连国的一半我都给你。但是以斯帖在那里没有急躁说出他的心愿，我相信是因为上帝在以斯帖的心里面指示他。各位姐妹，你心急吗？当你心急的时候，就代表你又想把这件事情抓过来来操控，就变成你想做上帝。你在说，上帝啊，我觉得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上帝，我想你不够聪明，我认为我的方法比较好。这个时候我们去把上帝手中的那个权力权柄夺过来，然后我们要自己来做，所以我们又再次对丈夫没有耐心。有一位姐妹跟她先生说，几乎是掐着她先生的脖子哈，对她先生说，我已经很接纳你了，我已经忍耐你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你还不改变？各位，那叫接纳，那叫忍耐吗？不是，那个只是压抑，只是闷在里面，可是外面好像没有动静，可是里面都是波涛汹涌，汹涌澎湃。各位，这不是真正的接纳敬重，这不是真正的忍耐等候。以斯帖能够耐住他的性子。各位姐妹，可能你也在那个等候的阶段里，你希望你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发现好像连个巴掌大的云都还没看到哈，怎么连一点迹象都没有？以斯帖忍耐等候，你愿意吗？跟神配合。因为如果以斯帖在第一天他就很急躁地提出他的请求，你知道吗？结果绝对不可能像后来这样。因为是那一天晚上 OK 第一天，然后第二天来他请王来赴他的宴席，王又说，以斯帖你要什么国的一半我都给你。以斯帖说，我今天不说，明天我再请你跟哈曼来，那个时候我才说。所以以斯帖其实两次对他先生说，我们再等一天我才告诉你。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在等候上帝的作为。因为第一天晚上国王就睡不着觉，然后请人读历史书给他听，然后国王才发现，哦，原来莫迪改是很大的功臣，而他竟然没有奖励他。然后哈曼也在那天晚上因为看不顺眼莫迪改，就在家里钉了一个大的十字架，最后要把莫迪改哈钉在这个架子上。那都要有这些前置作业。然后第三天以斯帖提出他的请求的时候，然后国王才会最后让哈曼挂在那个他自己为莫迪改钉的十字架上，然后让莫迪改成为宰相。你知道吗？这个中间安排的先后顺序，以斯帖只要稍微急躁一下就坏了所有的计划。各位姐妹，上帝有他的时间表，他的时间表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好。你觉得 no 上帝时间表实在是太烂了，上帝要我等这么久，上帝要我受这么多的苦，以斯帖能等，你愿意等候上帝的话，我相信上帝绝对不会叫你羞愧。最后是大获全胜最后上帝要你所经验到的得胜，像以斯帖所经验到的，不仅仅是拯救了他自己他的百姓，其实也拯救了他的婚姻，也拯救了他的丈夫。下面以斯帖他的在这里他所运用的是他善用女性的特质，善用女性温柔的特质。在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三节哈，讲到这个时候以斯帖来到王面前就流泪啊。当以斯帖一流泪的时候，你知道我想这个国王的心就更软了，更酥了。他善用女性温柔的特质。各位，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强调男女平权， 哎，常常变成女人哦，就变得很阳刚哈。我不是说一个女人不能够能干，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啊。我觉得我的先生非常信任我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失去，或者我们不能够轻看上帝原来给女性特有的这个特质，这也是最吸引男人的这个部分。我不是说我们要变成软弱，你知道一个温柔的女人可以是非常坚强的，一个温柔的女人是可以带着权柄来讲话的。我们也可以很温柔很坚定的对我们的丈夫说，亲爱的，我并不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你觉得合适，我尊重你，你知道吗？你可以很温柔的，但是带着坚定甚至上帝的权柄来对你的丈夫说话，我尊重你，虽然我并不认同这样的决定，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可以尊重你，如果你觉得这样好，我愿意顺服你。你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一个软弱的，不是一个委屈的可怜的，她是带着力量可以去面对她的丈夫，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她是温柔的。最后以斯帖对她的丈夫是没有批评论断与不满，按照亚哈随鲁王这样的一个男人，今天成为你们任何人的丈夫，包括我在内，我都会受不了。哎呀，我会从心里轻看他，像瓦什提就是第一个王后那样轻看他一样。可是以斯帖从她的心里面没有对她的丈夫有任何的不满，任何的批评论断，而亚哈随鲁王她的丈夫可以感受得到。各位姐妹，你嘴巴不用批评，你心里批评你先生就知道。你嘴巴不用说我看不起他，可是你心里看不起他，他绝对知道。当他知道以后，他就很愤怒，哎，他就觉得很怄，哎，他就觉得很恼怒，他就会对你发脾气。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做，他竟然对我无礼。 No， 你做了，你在你的心里看不起他，你在你的心里论断批评鄙视他，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斯帖，纵然他有一个这么充满问题的丈夫，可是他心里面是温柔敬畏，对他的丈夫没有批评没有论断。两个礼拜以前在一个餐会里面，有一位女士非常兴奋地跑上来抓住我说，冯老师，我真的要谢谢你，谢谢你跟你先生，你知道吗，你先生3年前对我讲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生命。哇，我先生常常说这些至理名言哦。所以我说赶快告诉我，我先生说了什么，你也可以记下来。这位姐妹她说，那时候她参加我们的一个婚姻的课程，她就非常有一天她非常沮丧懊恼地问我的先生，她说，李哥，我先生都姑息问题，他都不愿意去解决问题，他每次都逃避问题，怎么办呢？你说我要怎么样去跟这样的男人相处？他说我先生都逃避，不愿意去解决他家里的问题，就是婆家。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先生家里面可能有很多问题，所以这位姐妹说，我先生都逃避，他都不愿意去面对去处理。这个时候啊，李哥就跟我说，李哥跟我讲两件事。李哥说，每次冯姐啊跟我讲话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跟我讲话的，所以如果你要跟你先生讲什么话，你要笑嘻嘻的跟他讲。他记得第一个要笑嘻嘻的，他说第二，你先生其实有在处理这些问题啊。这太太说，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去处理。然后常恩就说，他不处理就是他处理的方式，你懂吗？这个非常有道理啊，他决定不去处理这件事，这就是他的处理方式。我发现我孩子小的时候，两个儿子在房间里面打架吵架，我常常在另外一个房间想，我要去处理呢，还是我就不要插手，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去解决，可能再过5分钟他们就好了，你知道吗？我选择的处理方式有的时候就是不去插手，这就是我决定的处理方式啊，这是很正确的，我说这是很合理的。所 所以长安跟他说，你先生其实有在处理呀、啊、他决定不去处理，这就是他的处理方式。然后这位姐妹说，我就恍然大悟，然后那天我回家以后，我对我先生就再也没有怨言，再也没有不满了。我就跟我自己说，有有有，他有在处理，他没有在逃避，他不去处理就是他的处理方式。所以从此我们夫妻关系就改善了。我就学习见到我先生的时候，我就笑嘻嘻的微笑的跟他讲话。然后这是两年半三年前，然后去年的圣诞节，我先生就决志接受主，然后现在在教会的受洗班啊、哦，在慕道班里面上课。各位姐妹，这位女士没有勒着她先生的脖子说你为什么不去教会，你知道吗？她就是透过她的微笑，还有尊重她先生对事情的处理方式，不再批评论断埋怨，她先生就决志信主了。不难呢，放松，你不用去逼她信主，你只要做到你该做的。各位姐妹，今天你可以选择做那个瓦石提，你也可以选择做那个以斯帖。你有没有看到从头到尾亚哈随鲁王仍然是他自己，你知道吗？他没有努力去改变他自己，是他旁边的这两个女人对待他的方式不同，以至于他有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后来亚哈随鲁王也看到自己所做的这个决定的愚昧，他愿意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弥补他所做的这个错误决定。你们自己去读圣经，他看到他的错误，他也愿意纠正他的错误，以至于他的妻子得救，然后整个犹太民族得救，包括亚哈随鲁王自己，他也免去了上帝的愤怒在他的身上。其实我那个朋友的先生坐在车子里面讲的话也没有错，他说，老婆，其实我没变，是你变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结果是这样的不同。各位姐妹，你在你们的婚姻里面，你绝对不是那一位受害者，你是那一位主导者，你知道吗？你不是那个受害者，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坐在那里等他改变，你才能够开始过快乐的生活。 No， 你在你们关系里面，你可以成为以斯帖，你可以主动的把你们的关系带入一个良性循环，然后你就坐在那里看上帝怎么样来祝福你们的婚姻。我再一次强调，你没有责任带你先生信主，但是你却有责任做上帝要你所做的，做一个顺服的妻子，敬重他，有贞洁的品性，然后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让这个成为你的记号，让这个成为你的装饰。可能最后你就会惊艳到我所惊艳到的，我的先生在我的手中。我不是说他任凭我摆布，而是他甘心乐意的愿意为我舍己。那因为我做到了我的这个部分，上帝就负责要让你的先生做到他应该做的这个部分，要他信主就不再是困难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可能今天在座有一些姐妹，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我现在带你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来帮助你成为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也赐给你能力来做到，你可以跟着我在你的心里默默地说，上帝啊，我需要你，我承认靠着我自己我做不到，所以我邀请你的儿子耶稣来进入我的心里面，谢谢你赦免我的罪，谢谢你原谅我过去所犯的错误，也请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让我有力量做像以斯帖这样一样智慧又有能力在你的里面可以做到我该做的事这样的一位妇女。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所有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要承认，虽然你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你给我们的吩咐。主，我们常常忘记我们需要敬重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也常常忽略了要穿戴这个最美的装饰，就是一个长久温柔安静信靠你的心。主，我们常常又把事情抓到自己的手中，想要来操控，想要来吩咐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在心里轻视藐视不尊敬他。主，求你赦免。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在为丈夫祷告之前，我们先为自己祷告，让我们去成为那个温柔的女人，我们去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只把心声交托给你。主，你自己来带领他们，你按照你的时间表来改变我们的丈夫。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我们愿意与你同工，来做好我们这个部分。谢谢主，你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姐妹，今天回家都笑嘻嘻的对先生讲话，然后尊重先生处理事情的方式。就算我们不认同，主，我们仍然愿意敬重他，尊重他，我们信靠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